基督，一直到我们是奉你 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在这里聚会。你允许我们说，若是有两三人奉你名字聚会，你就在他们中间。所以我们相信你在我们中间，谢谢你，因为你是信实的主，你如何说就如何行。也请你恩典我们，叫我们不但知道你在我们中间，也叫我们能感觉到你在我们中间。主啊，这次聚会，我们相信这种的聚会，或许是在创世以前你已经为我们定规了的。无论如何，亲爱的主，愿你把这创世以前为这次聚会的恩典丰丰富富的赏赐给我们。你要开我们的心窍，我们才能听见你声音，看见你的真理。主，当门徒在世界上的时候，你开了他们的心窍，他们才明白圣经。我们今天在这里也是如此，你知道我们的心。我们到这里来，我们并不是整个观望的态度，也并不是就是有一些身体上的休息，我们的目的是要遇见你。主，让我们遇见你。主，谢谢你到你面前来的，你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你总是不拒绝，你总是不丢弃的。我们今天到你面前来，我们相信你不会丢弃我们，纵然我们不配，但是在你大爱里面，你一定会与我们同在。所以求主你向我们说话。主，我们这次聚会说要的是遇见你，我要听见你的话，看见你的真理。我们不要别的，主，凡错人的对我们对我们的灵命不能帮助我们，我们所要是你。所以求主你向我们伸点，我们再说，主，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你的真理，开我们的耳朵，叫我们听见你的声音。特别在这么事的时候，主啊，求你要向我们说话。愿主你恩待我们，也叫我们知道如何为这次聚会祷告。你知道我们的愚昧无知，多少的时候我们为一件事情祷告，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才能祷告和你或者你旨意的中心。所以这次求主你恩待我们，主，你一见把我们召集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到这里来的话，我们相信只有你的旨意引导才能到这里来。你是阿拉法，你也是欧米伽，你已经开始在我们弟兄姊妹身上动了工。愿主你圣灵给我们，叫我们这次真能成就你在创世以前为我们所预备的。谢谢你，谢谢你。终来主杀的时候，我们信心不如，我们对你认识不清楚，可是你没有丢弃我们，你还是要恩状加恩给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预先谢谢你，所以就是你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很谢谢林弟兄，也很谢谢对这次聚会的委员会，从台湾从美国直接打电话到台湾要我来。林弟兄早几年已经请我过，那么一直来就凑不凑巧，常在这个时候我早已经约会了，所以去年他很早就打电话来，那我就感觉到没有法子可以推迟。自从我接到他电话以后，我就为这几次祷告，主，你要我在这次聚会当中全什么心血。那么我一直来仰望主，这个孤独两个字在我思想当中一直存在在那里。那么后来我从林弟兄有一点交通以后，我才知道，所以定下这个题目总题，孤独与侍奉，孤独与侍奉。近来我常在东方或者西方中国教会跑来跑去，有一件事情很叫我心中有一个重担的，就是为什么缘故我们华人教会总是不能增长。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他是我们教会的头，他有复活的大能，为说明过今天我们教会不能彰显他的复活的大能。神拣选以色列人，只要以色列人做头不做尾巴，居上不居下，为说明过今天我们教会不能做头还是在那做尾巴，你懂得我的意思吗？教会一直在那里跟社会跑，好像今天有许多神学跟大学在那里跑，为什么要做别人的尾巴不能做头，居上不居下。我们不能不承认说今天教会在社会上不是在上是在下，到底为什么原因？这个原因当然不会在主那里，他是复活的主，永远是复活的主，这个原因当然在我们一方面。所以我就开始研究到底为什么缘故中国教会总是不能长进。那么这个几年以来我归纳起来还有不少点，很多点， 其中有一点我觉得相当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华人教会对于真理的基础太肤浅，真理的基础太肤浅，特别是有些地方我们行之于属全的属新的是错误了的，这个错误恐怕还是西教士给我们的。西方的神学已经毕了职，许多宣教士还不知道，他们到东方来传道的时候就把毕了职的真理传给我们，我们以为他们所给我们一定是对的了，所以就囫囵吞枣吞下去了，也不像比利亚人一样的仔细研究一下到底他们所传的道对不对。我想我这么说的话恐怕有些弟兄姊妹们有点不大佩服啊，这个话到底你从哪里说起的呢？那我就举个例吧，弟兄姊妹们，请耶稣上天堂，这个或者说这个真理啊，这是不是真理，这个神学或者说是西方人给我们的，我们一直来这么相信，请耶稣上天堂，我们确认请耶稣就是为了上天堂，我为什么请耶稣就是为了上天堂。那么我请问你，圣经哪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说请耶稣上天堂？你能指给我看吗？看见吗？那这就是最最普通最基础的真理我们全错了。谁说什么宗教在那里说信他的宗教就是上天堂，佛教上西天，回归教进入园，不知不觉之间我们把异教的东西要拿到基督里面来，当为基督真理之来权。一个人信耶稣就是为上天堂的话，那不自私呢，我就不相信了。为什么跟他信耶稣就是为上天堂，就为自私，是不是？所以中国教会一直来，我上了天堂了，我已经信了耶稣了，我已经得到上天堂的票子了，那么什么都不理了。讲到侍奉啦、爱主啦等等的，哎，这些事情我高兴就做一做，不高兴谁也不能应付我。这样子一来，中国教会充满了自私的思想。那这就是最基础的说法，是不是？那么这个思想哪里来的？西方来的了。当然，我们感谢主采取许多爱主、真正肯牺牲的宣教士到中国来。可是不少事情上，他们以物卷物。我们也这样子就因为西方的月亮，美国的月亮总是大一点，事实不一定如此。这次我们的主题是国度问题，讲到国度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注意国度的问题呢？我们都知道什么事情都要有，做什么事情都要有希望，没有希望的话就没有推动力，是不是？没有激发力。我们在学校念书都知道，学校很聪明的，把那学位放在哪里，给我们一个推动力。为了要得到那个学位，所以有时候弟兄姊妹没有办法，只好开夜车，开的眼睛开不开还是要开。若是没有这个学位在哪里，一个学校说啊，你付了学费了，好了，你去随教吧。过了4年你来拿学会，我相信呢，我们谁也不会去用功，除非那些真正是想要念书的人。今天在。可以说不但是华人教会，整个的教会，那弟兄姊妹们没有盼望，什么事情没有盼望就没有推动力。一个农夫种地，他若是不盼望好好的收成的话，那一个农夫高兴这样子汗流满面的在那里种田呢？是不是？今天教会就是没有盼望，为什么我没有盼望？就是他们把圣经里面有个要紧的真理，国度的真理完全忘记了，国度的真理完全忘记了，这是一个大原因。圣经里面兴旺哀这三件事情呢是有道理的，兴旺哀，我们需要讲兴，有了兴以后需要加上旺，那么才有哀。今天教会岂不是常讲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爱来爱去，老是说是爱自己啊？那么说是相爱呢，还是有一个道理在哪里的？用相爱做个幌子，做一个教牌，而事实好像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所说的，那是人眷顾自己，英文叫 self love， 恩爱自己的人，为什么爱不起来？就是这三点，这三步好像是三层楼一样的， 找三层楼，你一定要先把第一层找好，才能找第二层，才能到第三层，是不是？第一层是心，那当然，今天有许多教会根本心都没有，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留意吧？许多教会在那里讲到信耶稣啊，信耶稣多么好啊，信耶稣多么大的福分呢、啊？可是从来没有告诉人怎样信耶稣。那你仔细留意一下，他们以为收了经理了就是信耶稣了，到礼拜堂里组织礼拜就是信耶稣了，拿出几个钱来就是信耶稣了，听牧师讲道就是信耶稣了，这些都是旁门主道啊。什么叫信耶稣？今天有许多人讲不出来。那信耶稣这么基础的问题都讲不出来，哪里有希望呢？所以这就是另外一点证明，今天教会之所以不能增长，那是基础太差，基础太差。要信，谢谢主的恩典，今天有许多弟兄姊妹们懂得什么叫信，他们真正信了主，可是他们没有忘，他们是要爱主。为什么啊？主为我们这么爱我们，为我们牺牲，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啊！我们应该爱他，应该爱他。是啊，这些话都是好话，可这些话有推动力在那里呢？这个推动力是妄。说到妄这个问题，今天有许多弟兄姊妹们信了主了，你问他说：“哎，弟兄啊，你们能告诉我们，我们做基督徒妄是什么？”许多人说忘了就是忘了上天堂啊这样子回答弟兄根本信耶稣，在耶稣里面福音都不懂啊，什么叫做福音？福音还是忘了上天堂的话，那哪里是福音呢？是不是啊？信了耶稣以后，什么时候你信了主，你的身份改变了，天堂就是你的家，哪里还要忘的话，这不是圣经里面的教训，这是又是异教的作风。要忘。有一次，有个年轻的牧师向我叹息，就是说弟兄，他那个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们呢，都不爱主，不肯侍奉主。他说：“虽然我讲的，我非常的努力，把这个信息传给他们，可是他们呢，听之渺渺，他们总不肯侍奉主。”那我就跟他说：“我说弟兄啊，你有没有给弟兄姊妹们盼望啊？”他说：“什么盼望啊？是不是讲到孤独的问题啊？”我说：“是啊。”哦，他说：“这个问题啊，这个东西啊，他说一个人一个讲法，不想到底谁是谁非。”我说：“弟兄啊，我不能怪你啊，因为我是孤立人呢、啊。我在你那样子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么想，什么耶稣这类了，孤独问题了啊，这是谁知道？当时我还是因为自己聪明啊，有一点点知识。”等到有一天主把孤独的真理光照了我以后，我才看见自己何等的愚昧无知。我说：“弟兄，我劝你，你要谦卑在神面前，好好的求神开你的眼睛，叫你看见孤独的重要性，那么你向弟兄姊妹们传孤独的信息的话，才能给弟兄姊妹们有推动力，推动他们侍奉主爱主。而事实呢，彼此相爱也是最后有盼望以后，今天教会之所以彼此相爱爱不起来，就是没有盼望。我说为什么要相爱呢？相爱也是如此，不上天堂；不相爱也是上天堂，那我何必相爱？是啊，是不是啊？这个非常逻辑的哦。我现在有三个处理牧师，有一个当他在神学念书的时候，他很爱主，那么常到教会里侍奉。为了他常到教会里侍奉呢，所以他的太太不大高兴了。太太是一个不信主的家庭出来的，嫁了他以后嘛，当然了，要嫁鸡跟鸡，要嫁鸽跟鸽了哈。他就嫁了丈夫了嘛，也跟了丈夫心了，所以他的心情的基础非常浅的。那起初的时候他也忍耐一下，到后来真忍不住了。所以有一天他也很聪明，他问了，他说：“亲爱的，我请问你啊，我们信耶稣了是不是啊？”他说：“是啊，感谢主，我们接受了耶稣做我们的救主。那么信了耶稣以后，是不是我们都可以上天堂了？”他说：“当然了，天堂是我们家，是我的家，我们的家，我们是天父的儿女，什么时候回去，谁都不能拦住我们。”哼，第三句就大发慈悲了，大发慈悲。他说：“那么你为什么这么傻？一天到晚就教会侍奉师傅，你看那些人多么聪明，他们不侍奉也是上天堂，你侍奉也是上天堂。” 那个弟兄可怜啊，哭到我哪里来？我弟兄不要哭了，你不要怪他，啊，不要怪他。我说不但是你太太如此，今天许多弟兄姊妹都是如此。是啊，你这个大沙花还在那侍奉侍奉，侍奉什么？你不过也上天堂，我也不过上天堂。他们忘记了耶稣所说的被造的人都选上的人怎么样少。所以要注意孤独的问题，为了教会前途的缘故，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这个问题。不然的话，我们自己没有推动力，我们也没有推动力给弟兄姊妹们推动他们，叫他们爱主更深。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缘故，希望这次的聚会主恩待我们，叫我们看见了孤独真理的整个的看见了孤独的全貌。那么这样子我们自己能鼓励我们自己为主更深，同时也能帮助弟兄姊妹们，这样子的话中国教会前途才有希望。我想这几句话弟兄姊妹们都能了解，若是你对于今天华伦教会有点观察的话，你能发现这的确是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希望，佛心里主了，信主要重生，我的确有重生经验了，那什么事情都解决了，是不是啊？特别有些人啊，讨人好是吧？啊，样样也事情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完成了，我们不需要下苦功，我们不需要履行条件，我们不需要这个，不需要那个。是啊，若是我有愿意骗你的话，我也会这么说啊，弟兄姊妹们了，样样都好了啊，样样都好了，安心，哈利路亚，赞美主，样样都好了。若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我告诉你，若是这是真理的话，那么圣灵是大傻瓜，所以我们叫圣灵大傻瓜。在圣经里花了许多的纸张，在那里说要怎样过经济的生活。若是信了耶稣，样样都已经解决了，那圣灵岂不是在那里骗我们？是不是啊？你们都知道书信的格式，书信的格式是这样子，头上一般讲到生命的问题，后面一般讲到生活的问题。若是我们生命已经解决了，啊，样样事情都好了，那何必要再讲到后面生活的问题呢？是不是？所以明明告诉我们是有了生命以后才能有生活，生命不是目的，生活是目的，生命是个修饰。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今天廉价的基督徒是叫教会不增长的一个大原因。你懂得廉价两个字啊，廉价的基督徒，你只要到教会里做礼拜啊，做礼拜的是瞌睡也好不瞌睡也好，总而言之到教会里累过了啊，你得救了。我骗你，我告诉你这骗你。若是我愿意今天讨你肉体喜好的话，我也这么说，弟兄姊妹们没有关系，什么事你都不要紧，稍微犯一点罪也不要紧，天父是宽宏大量的，他是爱，一切都是爱里面都能遮盖的。那你也听得进去，我也很容易讲，可是我不愿意骗你们，只骗你们，等到有一天你才知道上的当。做基督徒做人难，做基督徒更难，做个得胜的基督徒是难上加难。所以耶稣说被造的人都选上的人少。所以愿主恩典我们，这次主能把孤独的真理让我们清清楚楚看见，这样子的话在主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以前，我们自己能好好的准备自己，同时也能帮助那些需要我们帮助的人。今天晚上叫我们的大纲，你们有没有大纲在你们面前？这个大纲没有印在这个纸上，是不是啊？耶稣也没有说永远承认是太痛苦啊，你们要悔改。约翰也好，耶稣也好，当他们全福音的时候，都说天过尽了，你们当悔改。为什么过你们当悔改？因为天过尽了，是为天国的问题，并不是为你个人的问题。今天教会一定要从个人里面出来，进到国度里面去才有希望。我们今天所讲常是个人主义，是不是啊？你信耶稣有这个好有那个好，有这个福有那个福，哈利路亚，赞美主，信耶稣真好。 可这不是圣经里面的态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国度天国，在书信里面的确是不错，天国两个字用的很少，可圣经里面在书信里面用许多的同一字同样意思，而这个字不同的意思，那这若是这点我们知道就好了，若这点知道的话，我们就看见书信里面充满了国度的真理，王的背后努力前面要得什么，什么东西是从上面要我得的，国度的问题。启示录第三章里面告诉我们说，你的人得取你什么冠冕，什么意思，你的人得取你冠冕，国度的问题。今天在希伯来书第三章里面有一句话，希伯来书第三章里面是这么说，他说我们若是讲起初的信心怎么样，我们就是讲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便是他的家了，原来意思就是家里的人了，这个家人的意思，为什么一定要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才能成为他家里的人，这是什么东西，国度的问题，国度的问题，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充满了国度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念圣经不当心，不晓得它的同一字，那这一点希望各位注意啊，我们许多的时候没有留意到这个同一字同样意思的字，字不同意思相同的，在圣经不少如此，这一点恐怕也就是有许多时候我们解经有错误的地方，不晓得没有把那些同一字放在把它归纳起来。总而言之，国度啊的确是在圣经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心是要紧，信主耶稣基督盼望同样的重要，国度是我们的盼望。好，今天晚上我们要从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五节这节圣经来看看圣书让我们看见什么。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五节，我们的时候可以到几什么时候？几点？九点半。谢谢。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五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说，日子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那这节圣经呢，是全福音的一个题目。耶稣全在世界上三年多。当然他传了许多次的福音，可是你很少他的奖章记载下来，虽然有几个，那么有一个总题，他圣经记下来，这就是他的总题，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弟兄姊妹们，当你念这节圣经的时候，你们有没有问题啊？有时候我们说啊，圣经呢，我们念圣经呢不应该有问题啊，可是我告诉你应该有问题。在这节圣经，当若是你念到这个地方感觉到没有问题的话，证明你的圣经的知识相当肤浅。若是你说我的确有问题，感谢主你有问题的话，证明你对圣经有一点程度。问题是什么呢？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什么意思啊？神的国近了，这句话耶稣在两千年以前讲的。若是神的国近了，两千年过去了，神的国家还没有降临，那耶稣是说神的国近了，岂不是耶稣讲了谎话啊？或许耶稣也有时候有了错误的思想。时代主义界对这方面他有一个解释，他是主耶稣就到世界上来的时候啊，他的确是想建立他的国度，那里知道犹太人拒绝了，所以呢他只好把有形的国度啊变为无形的国度。那多年以前啊，我 我最早这个神学的这个训练还是这个时代主义的神学的思想，我想啊，我想一定不错啊，一定不错。那么后来我就想了，这样子说法不错吗？怎么可以说不错呢？这样子说起来，主耶稣基督根本不是无所不知的，他不知道犹太人有那一套，他以为到世界上来就是要建立他的国度，所以他是天过尽了，哪里知道犹太人反对，所以呢，他把那个有形的国度啊变为无形的国度。若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这样子的话，我们相信他那太可怜了，换句话他跟我们差不多啊，是不是啊？但我想这个奇怪了，这个怎么可以的呢？怎么会这么说法的呢？他们并且把马太福音十一章里面有一节圣经作为证据，说这节圣经是明明告诉我们说这个国度是被抢的人抢的去了。那后来我看那一节圣经呢，这个字啊，在希腊文里不一定是这么说法，因为这个字啊可以当为被动自用，也可以当为自身动用，自己对自己一种动作，自己对自己的，也可以被动被别人的，这一种动作是被动的。所以呢，那个地方不一定要翻为被动，不一定要翻为passive voice。无论如何，我自己就想，可是无论如何，这个问题要把它解决了。耶稣说天国近了，到底什么意思？天国近了，他说这个话一定有道理在那里。那么特别是新派人怎么说呢？新派说耶稣明明是天国近了，天国已经在这里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把基督的福音广传，那么渐渐把这世界变为一个黄金时代。可是这告诉我们，这样子说法是太理想了啊，太理想了。一次世界大灾，二次世界大灾，现在还不久，或许还有第三次世界大灾，人的心哪里又改变了？黄金时代在这个地上是永远是，永远是梦想。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耶稣曾经的确说过这么一句话，说天国在你们中间。谁知道这句圣经在哪里？天国在你们中间，晓得吧？路加福音十七章，请看路加福音十七章21节。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耶稣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那在这里看那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看小字这么说，心里或者中间，神的国已经在你们中间了。所以耶稣说神国近了，因为在路加福音十七章明明告诉神的国已经在他们中间。那这样子说起来的话，难怪有许多人会相信他们所说的是对的啊，那里有主耶稣的国度降临了等等了，我们还盼望呢他的国度降临。神的国度已经在我们中间了，耶稣亲口告诉我们说神的国在你们中间，在你们心里。根据这节圣经的话，我们不能不说他所说解释是对的。可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有问题起来了。问题是什么呢？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岂不是告诉我们一个祷文吗？那个祷文怎么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怎么样？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若是国家已经降临了，为什么耶稣还叫我们那么祷告呢？愿你的国家降临，是不是啊？那这样子耶稣太糊涂了。一个客人到你家里面来，已经到了你家里面了，你说哎，现在我们去接待客人，那这样子说法的一个人呢，除非他头脑有问题了，是不是啊？不但如此，我们仔细看圣经知道主的国度降临了，要到启示录十一章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那个是天上宣告说地上的国家成为我主基督的国度了。明明告诉我们主的国度还没有降临，要等到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 那个时候主的国度才成立。好，这样子一来我们就发现了，发现什么？圣经彼此冲突，圣经自相矛盾啊，是不是啊？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神的国已经在这里了，一个地方告诉我们神国还没有来，那到底已经来还没有来呢？那我们晓得神的话断不会自相矛盾，我常说自相矛盾不是神的话，是我们的小头脑啊，我们的小头脑常在那里自相矛盾。在这种情形之下，有一个解经的原则，请记得，无论哪一个国家的古文呢，文字都很少，为了这个缘故，所以一个字呢常是有很多意义。我们这个文也，我们中国的文也是这样子，就是一个字有好多意义，是不是？那么特别是希伯来文、希腊文这些古文呢，常是这个样子，一个字有很多意义。你信不信圣经里面有些字啊有十个以上的意义，不但是字如此，有许多粗词，有许多顺语也是如此，一种楚辞，一种顺语，可有不少的意义。那这点你我们要懂得。所以解释圣经，无论不能把你在大学里面所念的那个字的定义来解释，一定要看看在圣经上下文里面所告诉我们说，这个字在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在那个地方是有灵位的意思。会不会有灵位的意思？我的意思说，弧度的问题也是如此。神国、天国，这是一个 term， 这是一个顺语，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也记得这两个字啊，不止一个意义，不止一个意义。那么到底怎么说法的呢？我们的大纲里面第一点是国度的两方面，我们懂得，不是圣经里面彼此从的自相矛盾，那是国度这两个字啊，不止一方面，只有两方面。两方面是什么呢？我们仔细看的话，就发现国度原来有两个时期，一个叫做准备时期，一个叫做实现时期。准备时期、实现时期，若是我们念过中国的历史，我们都知道无论哪个国家历史都是如此，到一个新的朝代进来以前，它一定要有个准备时期，是不是啊？有些准备时期相当长，有些准备时期比较短一些。就在圣经里面大卫的王国吗？大卫准备时期这么长，你看见吗？扫罗主王的时候，就是大卫准备大卫的皇朝准备的时候，神让大卫的王朝正经过了长时期的准备。国度有两个时期，两个时期，所以呢，两个时期的国度都称为国度。为了这个缘故，当我们念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看看这个国度是的准备时期的国度呢，还是实现时期的国度？马太福音十三章有许多天国。的比喻，是不是？那里天国的比喻，大多数差不多全书都是讲到准备时期的国度，准备时期的国度。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所说的，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真心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里明明告诉我们说，那个天国是不是准备自己的天国，那是实现自己的天国。若是这样子一来的话，我们就是也这样子了解的话，那么我们念圣经就不会错误了，念起圣经来各位有味道了啊。这个国度是讲到准备自己的国度，准备自己的国度，那个国度呢是讲到实现自己的国度，那我们念圣经的时候各位有味道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准备自己国度应该怎样怎样怎样，实现实际国度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国度是有两个时期，我们一定要分清楚啊。耶稣告诉我们说天国近了，那个当然是指的什么国度？耶稣说天国近了，这个指的什么国度？实现现在两千多年了还没有实现，你还说那证明耶稣讲谎话了？耶稣是天国进来是讲什么？准备自己的国度啊，准备自己的国度，懂吗？准备自己的国度。好，那么怎样才能进准备自己的国度呢？那我今天在车上 林弟兄接我回来的时候，我们在车上谈谈到今天中国教会的情形。今天大多数人讲到，只告诉弟兄姊妹们话题，差不多千篇一律的，没有告诉弟兄姊妹们 how。信耶稣啊，得救，做神的儿女啊，享这个福那个福，心得洁净，诚意诚圣，圣灵做我们的老师，我们做天父的儿女，说了一大堆，可是却没有告诉人说怎样信耶稣。那你听了好了，多少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们相爱重要，是不是啊？可是没有告诉弟兄姊妹怎样相爱，什么相爱了，什么不能活人吞早的了，做什么事情都要一步一步来的。要弟兄姊妹相爱的话，要告诉弟兄姊妹们第一步怎么样，第二步怎么样，那弟兄姊妹们相爱才能相爱的起来。我没有告诉。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是天国近了，怎样呢？那么天国近了你们应该做什么呢？那耶稣讲话，神的话常这样子，有头有尾的，他告诉我们话题，也告诉我们 how。 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天国近了是指的准备自己天国，那么怎样才能进到这个国度里面去呢？耶稣说这个话目的是要我们怎样进到这个国度里面去，是不是啊？光是告诉我们天国近了，天国很好啊，天国怎么样怎么样，有什么意思啊？他告诉我们怎样才能进去，怎样才能进去？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怎么说？天国近了怎么样？你们当悔改，你们当悔改。换句话说，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的中心思想就要我们悔改。为什么你们要悔改呢？因为天国近了。你们想不想进天国？你们想不想进到这个准备自己的天国里面去？你想吗？那有一个办法，怎么呢？你们要悔改。悔改是进入准备自己国度的一个条件。那讲到悔改的时候就有问题了。悔改什么意思？意思是就是说一个人到神面前来啊，感觉到心中很难受，同声是神啊，赦免我啊，我从前偷别人的钱，我从前恨别人，我从前做跟着那个，我饶恕我，这样子就算是悔改了吗？这样吗？可能是悔改，可能也不是悔改。因为悔改这两个字原来不是说这样子嘴巴上论罪就是悔改，论罪的确是悔改一个表现，可是却不是悔改的本体。什么叫悔改？那这两个字啊，今天我想一定要弄清楚。或许因为这两个字没有弄清楚，所以把那个福音呢全都不完全。什么叫悔改？请跟我看一节圣经好吗？以西结36章二十六节27节，以西结36章26节27节，我们一起念。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私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尊重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这是圣灵借着以西结所告诉我们的。这个经文有差不多一样的经文记载在希伯来书第8章里面，就是我们所说的新约。那这个经文从希伯来书第8章里面所告诉我们的，都告诉我们什么叫悔改。什么叫悔改呢？悔改这两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改变你的心思意念。我想我把这个字这样子翻啊，勉强翻的翻为心思意念。悔改这个字是两个字合起来的，前面一个字就是改变的意思，后面一个字呢可以翻为心思意念。前面一个字 meta， 英文有这个字 metamorphosis， 啊 ，metamorphosis 是什么意思啊？变形，是不是啊？变形 ，metanoia 是变心智，或者说变心智。悔改原来是变心智的意思。换句话说，耶稣告诉我们说，准备自己的国度到了。
你愿意不愿意进那个准备时期过渡？若是要进准备时期过渡的话呢，那请你把你的心思改变，心思意念改变。这是耶稣所说的福音。心思意念改变了，才有这个轮罪的事情。有人轮罪，并不是心思意念改变了的轮罪，因为环境的缘故，因为面子的缘故，因为要想做一点补偿的工作去轮罪，这样子的话，好像圣经所告诉我们是轮罪是叫人死的轮罪。真正的轮罪是心思改变了，心思意念改变了的轮罪。那讲到这里的时候，或许有些弟兄姊妹们说起来，有些弟兄姊妹会想到，哎，这样子说起来，岂不是福音所讲的和我们中古书里面所讲的差不多啊？因为我们在中国古书里面晓得，儒教有一个或者说有一个这里，啊，这里什么呢？就是要把人的心改变过来。大学之道。怎么样？这明明德，把那个明德要明过来，明德明过来以后呢，那么我们能做新人，那么能止于至善，是不是啊？那有人说这样子说起来的话，那基督教的真理与儒教的伦理学差不多啊？那不但是儒教的伦理学差不多，这件事情啊，我们常说人同此心，心同什么此理，啊，凡是人都感觉到。今天之所以生活这么可怜，社会这么不安，各处地方乱糟糟，就是因为心有问题。若是有法子把心改变了，这些问题都改变了。事实，这就是一切宗教的一个目标。他们就是个改变心思意念的方法不同而已，大家都感觉到。要把那个心思意念改变过来，人一切的一切都是由心发出，很圣经也是这么告诉我们说，是吧？人生的我们一切的出路是由心发出来的，所以别的宗教也知道这一点。那么一切的宗教都是想怎样才把呢我们的心思意念能改变过来，所以一个宗教有一个敲，回回教说你要多行善事，你一生要到我们家去一次。佛教你要这样那样，佛教你要这样那样，你要贴贴你南无阿弥陀佛等等。儒家怎么说呢？你要明灯啊，你要止字格物，那么你才能真心诚意，那么你才能修行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想把人的心思意念改变过来呢，你就是要修教育。所以中国人以前的教育是教人怎样做人呢，不是教人捐赚钱。现在的教育是教人赚钱，不是教人做人。那么儒教这个办法通不通啊？我们看历史的话，我们知道此路不通，因为在历史上那些祸国殃民的人都是有本事的人，他们因为受过教育，所以他们的诡诈啊比那些没有受教育的人更高一等，他们做起事情来自私自利的目的不大容易看得出来，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一下子就给别人看出来了，他们有手段，他们有方法。所以说了教育不能改变人的心思意念，换句话说，人若是要想用人的方法就没有法子可以改变。耶稣看见可怜的人，你们知道你们的心不得，你们需要把那个心改变过来，你们要想尽各种方法要想把你的心改变过来，可是你们都没有办法，那么怎么办呢？好吧，我来救救你们吧。这个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到世界上来，为什么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他为我们埋葬，又死而复活，又升上高天。事实这一切的行动有一个目的在哪里？就是为了造成一种光景，他可以把那个改变心思意念的恩典赏赐给我们。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听懂我的话了，他 为我们死，他为我们埋葬，他为我们复活，他为我们新升天。当然有好几种恩典，他为我们成就了。其中有一个要紧的恩典，就是说他要这样子做，才能把那个改变我们心思意念的恩典赏赐给我们。或者有弟兄姊妹说，圣经哪里告诉我们呢？圣经有啊，可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故，我们平常念到这节圣经的时候就不留意。请看《使徒行传》第五章，《使徒行传》第五章30节31节，我们一起念，好吧？30节，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主中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前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当心啊！为什么会叫他做君王？他做了君王、做了救主以后，能做什么事情？底下怎么说？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典赏赐以色列人。我们平常就是只注意底下一句话，赦罪的恩典，就忽略了上面一句话。在这里告诉我们是，第一句话是悔改的心，他给我们就是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典。老实说，若是没有悔改的心，光是有赦罪的恩典的话，那这个样子的救恩呢是只有消极，没有积极的。主所做的事情常是双方兼顾的，不但消极也积极。消极方面叫我们的罪得赦免，光是我们罪得赦免，没有积极方面，我们第二天就会犯罪了，是不是啊？那赦罪有什么意思呢？他不但是叫我们的罪赦免，他还把我们的赐给我们什么？悔改的心。悔改的心，这个的新样子中文加进去的，原文就赐给我们悔改，赐给我们悔改。感谢主，赞美主。圣经里面常是这样子的，常有这种光景的。你们留意啊，神要我们做一件事情，同时他知道你做不到，我帮你做，但是他要我们做这件事情，叫我们看见自己没有办法，那我能恳到他面前来说，主啊，你帮助我。当我们仰望他的时候，他就帮助我们。这里也同样的，一方面他告诉你们要悔改，那同时知道我们怎么悔改，反正我们没有法子可以悔改啊。我们好像一只包一样的，我们自己没有法子把身上的斑点除去，我们没有法子可以除去。感谢主，他有法子，他是在世界上，他为我们流血，他有死活，他升天，原来是他要把这样子恩典成就的赏赐给我们，将悔改的心赐给我们，同赦罪的恩一同赐给我们。感谢主，赞美主。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感谢主，今天弟兄姊妹们，你们的心思意念改变了，是不是啊？不是你我有什么长处改变了，那是他的恩典，他赐给我们的。若是他不赐给我们的，我们就是要改变都没有法子。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许多事情都需要他向我们施恩典，恩典是要他施的，可是要得那个恩典的条件是要我们去履行的，是要我们去履行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懂了我的话吗？神的恩典、应许等等都是客观的存在，我们要想这个客观的恩典应许成为我们主观的福分，我们一定要懂得怎样去支取。我们只要懂得这点的话，我们就懂得圣经许多的应许为什么不能成就在我们身上，就是我们只注意应许而忘记了要得应许的条件。你同时能看见今天许多的信息，或者说在家里那里讲的道，就告诉我们说神的应许都是多么好多么好，哎呀，我们听了这真高兴呢、啊。可是实际上呢，我们没有享受，我们得不到。有时候我们还怀疑圣经的话到底靠得住靠不住，不是圣经的话靠不住，那是我们自己念圣经的时候念了一半忘记了其余的。我再强调这一点，弟兄姊妹们，神的恩典是客观的，我们要想享受的话，你一定要去支取。举个例吧，空气是神的恩典，是不是啊？你不能说空气不是神的恩典啊，可是你不能说啊，既然神的恩典，那么我就坐在那不呼吸，这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无微不至的，他自然会把空气送到我的肺里面的。你试试看，你可以不呼吸几分钟， 是的，这是他的恩典，但是也懂得支取的方法。支取空气的方法就是我要呼吸，当我呼吸的话，空气进来了。你能不能说，哎，这样子的话就不是恩典了，这是工资了？没有个人会这么说的，是吧？可是今天有许多人这么说，啊，这是恩典，这恩典不要加上什么。所以有许多人饿死了，还在那挂绳，不给他饭吃，而事实饭在哪里？你不开口吃，饭不会跳到你胃里面来的。有许多弟兄姊妹就这样子啊，饿死啊，啊，饿死也不知道，他也不懂啊。圣经里明明这么说的这么好，为什么我不能享受？有条件的啊，有条件的，圣经就是一本有条件的书，告诉我们说你要得什么方法，你得用什么方法去支取。这不是一种工作，这是一种支取的方法。母亲烧了饭摆在腿子上，母亲爱你啊，是不是啊？烧了饭，她也想想这个色香味都要好，希望你能好好的吃，多多的吃。可是你能不能说母亲爱我的话，那个饭里面有爱，那个饭自然为一口一口的跳到我胃里面来，我坐在哪里好了？不要开口，不要去嚼它，没有这么杀，是不是？没有这么杀里杀气的人的。可是我告诉你，今天有许多基督徒就这么杀里杀气哦。嗨，恩典都是恩典，都是恩典，恩典，坐在那里一动都不动。若是这样子的话，母亲烧了无论个多么好吃的饭，多么多的饭，你还是要饿死。所以同样的，就是恩典我们。是的，改变心思意念，我们没法子可以改变。若是我们可以改变的话，主耶稣基督就不必到世界上来了。我们没有法子改变，可是他要我们改变，要造成我们愿意改变的心，那么他就有法子帮助我们。所以说凡愿意的都可以来，都可以白白的拿生命水喝，你要愿意就有办法。好，要想改变心思是神的恩典，那个恩典是客观的恩典，怎样才能把那个恩典成为我们主观的福分呢？那底下就告诉我们了，怎么样？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怎么样才能悔改呢？怎么样才能悔改？底下这么说，啊？看看那句圣经好吧，这圣经很要紧。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怎么样悔改法？信。这就是说，你要悔改吗？你要想心思意念改变吗？你要心。心是支取的方法，等于好像饭摆在腿子上吃，是叫那个饭再来成为我身体上营养的一个方法。我们都知道这个支取的方法，不同的这个客观的事实，支取的方法有在不同，是不是啊？若是汤的话，我们不能吃了，我们要喝了，空气要用鼻子去呼吸，汤要喝进去的，你汤要用牙齿去咬，咬不到什么东西啊。饭你要咬的，你不好在鼻子里面 吃进去的。那什么事情都我们知道，什么对象，什么事实要有要有一个相，也要一定的方法去支取。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要改变你心思意念吗？有一定的方法，说明要你心，你心就有办法。只要你信的话，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接着是他的死而复活的所成就的改变心思意念的恩典就能临到我们。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什么叫信啊？什么叫信？这个问题一定要清楚，这个问题不清楚的话，我们就没有根基。这个问题不清楚的话，我们就没有法子领人信耶稣。今天中国教会在个人布道工作一方面这样子的软弱，说得不好听，这样子愚昧无知，就是因为不懂什么叫信。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教会里面领着青年会，有一次讲到以后，有一位弟兄是念科学的，他同我谈话，他说我同你谈话好吧？我说好。他说我就不懂了，多少时候我用科学的方法证明神是最存在啊，耶稣的救赎是可靠，人总是不肯信耶稣。他说，我笑笑，我说弟兄，你这么本事啊，你有法子能引人信耶稣啊？他说当然了，那不然的话，他说我们何必做见证呢？何必要做个人布道工作呢？ 我说弟兄啊，做孤儿布道工作是我们的本分，我们也晓得我们孤儿布道的工作见证啊，不过是告诉人一条路，一个人能不能进到哪个路，一个人能不能得到生命的话，不是你的花言巧语能成就的，这个完全是神的工作，神的工作。换句话说，他这么说法就不懂什么叫心，因为我用聪明智慧懂你讲了，你应该听我的话，那就是心了。这是一个大傻瓜，大傻瓜。就是因为这样的傻瓜的缘故啊，所以我们许多的时候做了杀里杀气的工作还不知道，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一点功效都没有。什么叫心？什么叫心？事实很简单的，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明明告诉我们，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晓得吧？恐怕有些弟兄姊妹能背这句圣经吗？有多少弟兄姊妹能背这句圣经？感谢主啊，也有人。怎么说法？凡接待他的就是什么？说信他等于什么？看见吗？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这个就是量是很强而强而有力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换句话说，谁是信他的人？就接待他的人。你有没有接待他？你没有接待他吗？那你就是有了真理一百次，你还是没忘记。得救的法门只有一个，就是你一定要接待他。请记得啊，请记得这几句话，得救的法门就是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你一定要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凡不接待他的就是不信他的名，这很清楚了。信他名的人，那不才底下才有一个应许了，应许来的啊。条件上面是条件，接待他，底下的应许是什么？他就是怎么样？是他们全兵做神的儿女，不但做神的儿女，还有全兵，全兵做神的儿女。我们平常的时候只注意到做神的儿女，而忘记了全兵两字。所以这样，所以为这个缘故，今天在教会里面看不见神的全兵。老实说，一个教会要想增长的话，只要做施恩的，每年在教会里面施行一两个神迹就可以了，不需要一天到晚在那里神迹。可是有许多教会里面从来没看不见神的权，神的权柄。这里告诉我们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接待他，什么叫接待他？我们都知道，是不是？什么叫接待？若是有客人到你家里来，你要接待他，你怎么接待法？怎么接待？平常的社会是不是会把你房间打扫一下？特别是他住的地方整理得干干净净的啊，么或者铺一条新的腿毯，腿子上面摆一瓶花啊，总要布置的让他进来还住得舒舒服服，这叫做接待。若是你一点都不预备的话，这不是接待了，这叫什么？这叫什么啊？怠慢，是不是？这是不是叫怠慢？若是一个客人来了，你说好好，有人打电话到你府上来说要到你府上来住几天，说好好欢迎欢迎，可等到他到的时候，你说啊你来了，哎呀真糟糕，我一点都忘记了，哎呀我房间也没有预备，那怎么办呢？只好你在这里做做戏啊，我想想法子，阿哥啊阿妈帮忙快点帮忙。那老师那个客人有背景过的话，他会说谢谢你，外面和旅馆很多啊，旅馆很多。接待和怠慢这个分别就是这个地方，接待就是你要把你家里预备一下，让他来住得舒舒服，这叫做接待。同样的，我们要接待耶稣，也就是这个，要把你心里面预备一下，把你心里面预备一下。我的那个人，他的母亲，他有个祷告，他怎么祷告呢？他已经去世了，他从这世界上就是这么祷告。他天父啊，我的心里面垃圾很多啊，求你用那个垃圾，这个垃圾畚箕啊，这个扫垃圾的东西叫什么？垃圾畚箕。他说，求你用这个垃圾畚箕，不都把我的垃圾搬出去啊。这个祷告好像很幼稚的啊。后来我仔细想，三人幼稚却是很真实，他懂得真理，懂得真理啊，他感觉到里面有垃圾， 他不说罪，是垃圾。我们有许多人还不论是罪啊，罪的本相如何，还很宝贵。我们大家都对垃圾都知道，不会宝贵你的垃圾是吧？不会把这个垃圾放在你台子上闻闻臭气的。罪就是这么的一个东西啊，他论是罪是等于垃圾。所以现在我们要紧要记得耶稣，你总要把那个垃圾搬出来了，是不是？这个垃圾不搬出来，叫客人来问你这个垃圾的臭气啊，这个是怠慢客人了。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论罪是必须的。可是这个客人很好，普通客人来了，或许他会若是你没有整理好的话，他或许说我帮你来整理。可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做你的客人，他也愿意帮助你把那个垃圾搬出去哦，把那个垃圾搬走，不是搬出去，把你垃圾搬走啊。我们都知道有两个字，赦免两个字，是不是啊？赦免，什么叫赦免啊？我们常讲赦免就是我从前做错了事情了，因为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了，天父说好了好了，算了算了，耶稣为你死了，我就算了，以为这样子赦免。而事实在圣经里面赦免不是这样子意思，圣经里面赦免原来意思就是搬迁的意思，或者上海人说搬场啊，迁移出去的意思。这个赦免无论在旧约新约都有这个意思。若是懂得这句话，我们才懂得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神的羔羊怎么样？除灭。可是你看小字不是除灭，这不是除掉啊，小字怎么说？背负，你晓得吧？背负。我们把那个罪给我们主耶稣基督，向他承认。我们千万不要说啊，你是主耶稣基督，你是圣洁的，所以我们罪人，所以你就讨厌我们，要我们向你承认。好像是共产党一样，共产党一样自己控诉自己。耶稣并不是要你控诉自己，他要把你的罪搬走，你都不知道。你心里面的垃圾放在哪里有什么用处？只会造成我抽气，叫你生病。他现在叫你把这个东西交给他，他不把你搬走。这个就是利未记十六章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利未记十六章里面所告诉阿撒下来就这个意思。彻底搬迁，所以有时我们不聪明，不了解耶稣为什么一天要到位要我们轮罪的。你若懂得耶稣要你把那个垃圾搬出去，你就不会这样子想了，是不是啊？你总不会宝贵你的垃圾。垃圾搬出去以后，耶稣真好，做我们救主也做我们的垃圾佬。真好，我们的主真好。你交给他就把你搬走，搬到哪里去？搬到旷野，搬到无人之地，叫那个罪永远同你脱离关系。那这个就是赦罪的一个恩典啊！我们要懂得，有多少的时候我们想，哎呀，我也不晓得天父有没有赦免我的罪啊？除非你不交给他，你把那个垃圾搬到门口去，那个垃圾佬来呀，会不会说把你的垃圾不收去的呀？一个垃圾佬都会这个样子，何况主耶稣基督？除非你把罪不交给他，他就没有法子，他不会进到你家里面，踢开你的厨房的门，把那个垃圾抢走。我们主不会做这个事情，可只要你搬给他，搬出去，他都不敢跟你搬走。感谢主，赞美主。所以这个是心就激励他。那么搬走以后呢？那么你要说主耶稣，请你进到我心里面来。那这个情一定要的，是不是啊？我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里面，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是神的应许。弟兄姊妹们，这叫做信呢。我最强调这点，弟兄姊妹们呢，主是因为没有第二个法门。若是有人告诉你第二个法门的话，那个是异端。信耶稣只有这么一条路，没有第二条路。你有没有记得耶稣？你有没有记得耶稣？若是你记得耶稣的话，你的心思意念一定改变了。所以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你自己能够知道你的心思意念有没有改变。若是心思没有心思意念没有改变的话，那请你原谅我说句这句话，你没有真正信耶稣，知道吧？你没有把耶稣接到你里面去，所以你对神的认识也是模糊不清的。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明明告诉我们，认识都一成真，和你所差来的，并且认识和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你有没有永生的话， 你自己能知道的，就是你们对神的论识有没有清楚。一直到现在进来，我愈看见这一点。有许多基督徒啊，做基督徒非常难，非常可以是非常痛苦。他晓得祷告是好事情，可是没有能力祷告。他晓得神的话是宝贝，可是他要听到的时候不能集中他的心思意念。许多真理晓得是好，可是没有法子可以享受。为什么缘故呢？就是看不见，看不见。弟兄姊妹们，你心思意念若是没有改变的话，你就看不见，看不见。同时我发现今天当有许多弟兄姊妹们，他们一直就主耶稣基督以后，立志就改变过来，立志就改变过来。你看见他，你看见他的动作、生活，连这个脸上的样子都改变了。一个主耶稣基督的经文就是这么奇妙的一个经文呢，能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今天晚上在这里就是说，我们要进到他的实现国度，先要进到他准备世界的国度。要进到他准备世界国度，你的心思意念一定要改变。那么现在请问弟兄姊妹，你自己晓得不晓得到底有没有改变？若是你没有改变的话，那么老实说呢，谢谢主，主没有让我们离开世界，我们现在还有机会，还有机会重新把那个得救手续办好。换句话说，今天有许多弟兄姊妹们，他们顺信了耶稣，从来没有好好的办得救的手续，他把得救的手续办错了他都不知道。那有什么办法呢？重新办啊，是不是啊？什么手续都是这样子的，若是办错了，办得不对的话怎么办呢？重新办。所以今天在这里弟兄姊妹，为了主的缘故，我不能不请求你们不要自己欺骗自己，检查一下你到底有没有得救，你到底你的私心思念到底有没有改变，你对于神到底有没有认识。若是没有的话，没有的话，那么请你不要把你自己的灵魂当为二十一啊，清早请现在要还有机会子把这个问题解决好。怎样解决法呢？最好今天晚上回去找一个安静地方，同神说，神啊，这样说起来，我怕我的经文的修行没有办好，因为我感觉到我的头脑没有改变，我的心思也没有改变。主，今天晚上我到你面前来，我愿意把心中的垃圾都搬出来，请你告诉我有多少垃圾在哪里。若是我们有这样子愿意心的话，我相信圣灵一定会引导你，告诉你说几年以前、几个月以前有什么事情，有时候那一种情境之下你做错了事情，叫你心中不平安，叫人去亏损，叫你自己去亏损，叫主的名字去羞辱，把一切所能找得到的都交出来。我再告诉弟兄姊妹们，若是你要你的灵命将来长进得快的话，交得越清楚越好，越清楚越好。因为请记得一句话，耶和华之所以有耶和华，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千万不要上你如今当上啊，人是慈爱的，这种小罪马马虎虎可以的，从来没有这么一件事情。罪就是罪，无论大罪小罪，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请记得这句话。今天有许多人自己骗自己，魔鬼为啥？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天父慈爱一点，他是宽宏大量的，是的，宽宏大量肯饶恕你的罪。可是你有罪的话，你不交给他的话，这个罪还是算你的罪。他不能，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从来不体恤我们的罪。愿主怜悯我们。你记得吧，耶稣告诉我们说，若是有一文钱还没有还清，你断不要想从那里出来。那句话是对于罪的问题。一文钱原来意思一文钱四分之一，一文钱四分，一文钱都没有用处，一文钱四分之一还有什么用处？就这么小的罪，若是没有还清的话，断不要想从那里出来。弟兄姊妹们呢、啊、今天有多少的时候我们灵命不会长进，对于属灵的真理我们看不见，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罪办清楚啊。我们总催，若是车旁边充满了石头，充满了野草，这个车怎么能长大呢？是不是？我们属灵的灵命也是如此。原来有许多野草在我们灵命旁边，我们从来没有把它拔出来。有许多石头在我们的灵命的旁边，我们也从来没有把它交给主耶稣基督。所以灵命就是没有法子长进。求主恩待我们，主愿意我们进入他准备的国度。要进的话，你一定要把你的心思意念改变过来。我们没有法子，他有法子。
这就是叫做福音。什么叫做福音？只要你肯接受他，他能把你的心思意念改变过来，那这是福音。也只有你的心思意念改变以后，你才是做神的儿女，你才有资格进天堂。进天堂不进天堂是根据你的身份呢、啊，根据你身份，不是根据你在圣经里，不是根据你在教会里有多少年，是根据你的身份，你的身份有没有改变？身份有没有改变，就你自己能知道你的头脑有没有改变。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一种理论，非常实际的。愿主怜悯我们，好吗？我们祷告，我们祷告。亲爱的主啊，愿你怜悯我们，开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看见我们自己今天在你的光景如何，给我们恩典，叫我们知道我们是不是已经在你准备的国，准备自己的国度里面。叫我们看见主啊，我们的头脑，我们的心思意念到底有没有改变过来，我们自己到底有没有接待你，把我们自己心中的拉萨都搬出来，请你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的王。主啊，怜悯我们，主，不要让我们自己在那里欺骗自己，也不让撒旦在我们心中做欺骗的工作，让我们肯，让我们能面对现实，把我们所要办的修饰办清楚，让你为我们所预备的福分能丰富的领导我们。我想在这里我应该给弟兄姊妹一个机会，今天有那一位弟兄姊妹们，你说好，耶稣的福音原来是把我心思也改变了，我的确是这么一个人，我的心思里面充满了黑暗，我心里面常是不安，我心里常是充满了恐惧害怕，我愿耶稣改变我的心思意念。或者有些弟兄姊妹，你虽然已经信了主了，可是你感觉到你的头脑里面没有改变好，你心思意念没有改变，所以对神的论是很模糊。你肯不肯今天晚上回去找一个时候，找一个时候同声说，神啊，我不愿意这样子糊里糊涂下去，我要把救恩的手续办清楚，求你帮助我，让我把心中的拉萨都能搬出来，让你可以进到我里面，做我的救主，做我的君王。有多少弟兄姊妹，你愿意这样子今天晚上找一个机会与同神把那个救恩的手续办清楚？若是有的话，请你在神面前举举手，这个举手是给神看的啊，神欢喜看见你的心，也神也欢喜看见你的动作，这是给神看的。谢谢主。还有哪一位？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啊，在神面前老老实实，这是神所欢喜的。我们千万不要这样讲，在神面前有如何就如何。耶稣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若是都说就出于哪恶见。还有哪一位？感谢主，感谢主啊，找一个时候，何必这样子糊里糊涂，你是不是啊？找一个时候把这个经文学习办好，让你享受神在创世以前为你所预备的喜乐和平安。还有哪一位？还有啊，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啊，还有哪一位？你自己知道你的救恩还是有点靠不住。还有哪一位？谢谢主，谢谢主，主看见你们的手啊，主看见你们的手。还有哪一位吧？谢谢主，谢谢主。还有吗？还有吗？那举手的各位啊，请你记得，你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应许神说，今天晚上你要把那个手续好好的办一办，所以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最好没有人能搅扰你啊，坐在神的面前，同神单独的交通，享受神面前的一种喜乐和甜蜜。还有哪一位？还有啊，亲爱的主，你看见弟兄姊妹们的心，你也看见弟兄姊妹们的手。主啊，谢谢你，你带领我们到这里来，不是没有目的的。所以求主你圣灵给我们弟兄姊妹们，让我们的心是意念受你的改变。这样的话，我们未来的聚会才能有所有享受，才能看得见，才能听得见。所以主，求你圣灵给弟兄姊妹们，今天晚上举手的弟兄姊妹们，给他们有个安静的地方，安静的时候，让他们好好的在你面前把所要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主啊，当他们单独与你见面的时候，愿你向他们显现，愿你叫他们享受与你单独交通那一种甜蜜。主，但愿你圣殿使黎明，让我们弟兄姊妹们今天在你面前能丰丰富富地享受你的创世以前为他们所预备的福。就说你就是带领我们，主，你若是不与我们同在的话，我们一切的一切无非是劳民伤财。但是主啊，你若是与我们同在的话，我们就能吃处处处丰源。
主，我们需要就是你，所以求主你这几天与我们同在，主与我们同在，无论是弟兄姊妹们彼此交通谈话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你的恩典，让我们看见你的亮光，无论在我们自己领袖的时候，或者我们听到的时候，就是你让我们得到你在创世以前为我们所预备的福。主啊，让我们这几天在你面前丰丰富富的享受。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